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九集，借东风，火烧赤壁。话说周瑜率领的东吴大军与曹操80万大军在赤壁隔江对峙。周瑜先用反间计借刀杀人，除去了曹操的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，又施苦肉计让老将黄盖诈降，准备火攻曹操。此时又在南屏山上筑起了一座七星坛，让诸葛亮施法借东风。诸葛亮披头散发，赤着双脚，身上穿件道士用的法衣，上了七星坛，开始做法借风。将近三更时分，只听得营帐顶上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，外面的旗帜也跟着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。周瑜忙拉着鲁肃跑出帐去，见所有的旗帜都向着西北方飘动，果然是起了东南风了。周瑜正在高兴万分，突然又想到这诸葛亮的本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，留他不得，立刻派丁奉、徐盛各带100名军士，分水陆两路赶到南屏山去杀了诸葛亮。二人到了七星坛，却连诸葛亮的影子也没有找到。原来昨天夜里就有一只快船停在了江边，诸葛亮一下坛就上了船开走了。这丁奉、徐盛赶紧驾船去追，远远地看见一只快船，赶紧喊道：
诸葛先生别忙着去，我们都督有紧要的事情请你。
诸葛亮听到了喊声，回答道：
我暂回夏口，不久再和都督相见。此番我料到都督要害我，所以预先让赵云来接我了，你等不必追了。
徐盛、丁奉还想追赶，却见赵云站在了船头，沾弓搭箭，大声说道：
我是赵子龙，特地来接军师的。
说完，赵云嗖的一箭射断了徐盛船上的篷索，船就在江上横了过来。这时诸葛亮的船才扯起了满帆，趁着顺风像箭一般的去了。船到了夏口，刘备早已在岸上等候。诸葛亮问道：
主公，军马战船可齐备了没有？
刘备答道：
全都齐备了，就等你来调遣。
诸葛亮升帐坐定，派赵云、张飞各带3000兵过江而去，分别在指定地点埋伏，其他众人各有分派，唯独未曾派遣关羽。这关羽站在一旁，见将领们都已经派遣出去了，却没有他什么事儿，实在有些忍耐不住，高声说道：
我和哥哥打仗多年，从来没有落过空，今天碰上这等大战，军师却把我搁在一边，不知是何意思呀。
诸葛亮沉吟着说道：
云长啊，我想过了，你是个讲义气重情面之人，当初曹操待你不差，只怕这番遇着了，他讲起了前情，你便不能下手，误了大事啊。
关羽听了哪肯心服，说道：
军师太多心了，曹操的事我报过他了，今日撞见怎会轻易放过。
最后好说歹说，关羽立下了军令状，诸葛亮才同意让他率兵去埋伏在华容道上。 周瑜也不曾歇着，他调兵遣将，先派甘宁带领义军，打着曹军的旗号，直取曹操屯粮所在之地乌林，去放火烧粮。随后令黄盖一面派人去曹营约降，一面准备火船，定在三更时分出发。黄盖备好了20只火船，船内满载芦苇干柴，灌了鱼油，铺上了硫磺，用青布遮住。到了三更，便率领船队向对岸驶去。再说曹操，自从黄盖密约投降以后，天天等待黄盖的消息。这时有兵士来报，说黄盖有密信送到。曹操拆开一看，原来黄盖约定今夜杀了东吴大将，带了粮船来降，船上插青龙牙旗作为记号。曹操大喜，便和众将官到水寨大船上向江南岸望着，只待黄盖的船只到来。不久，曹操远远地望见有一簇帆船趁着风势迎面驶来，船上都插着青龙牙旗，中间一面大旗上写着“先锋黄盖”四个大字。曹操高兴地呵呵大笑。眼看着黄盖的船渐渐驶近，谋士程昱看了一会儿，对曹操说道：“
丞相，来船有诈，不许他进寨。这船里倘若有粮，船一定稳重。现在看去，这黄盖的船都很轻飘，加上东南风很紧，要防他的诡计啊。”
曹操一听，猛然就醒悟过来了，忙令手下的大将文聘去阻止来船。这文聘带船开出了水寨，向来船大叫着：“
丞相命令，来船不要进寨，停在江心。”
不料弓弦响处，一箭射来，正中文聘的左臂，船上曹兵大乱。这时黄盖的船只趁着风势已经接近了曹军水寨，船上一起点火，火趁风势，风助火势，20只火船齐向曹操的水寨冲来。曹操水寨里的船只立刻就着了火，但这些船只都被铁链锁住了，无法散开。火势瞬间蔓延开来，水寨全部烧着了。只见满江的火，满江的烟，上下通红，照耀的天空如同白昼。此时隔江炮响，东吴大船齐到，周瑜率领众将分三路攻进了曹军水寨。曹军哪里还能抵抗呀，这火里水里乱钻乱跳，烧死的、淹死的和死在刀枪之下的不计其数。曹操在大船上见水寨被烧，正焦急之间，不料回头一望，岸上的汉寨也四处起火了。原来是甘宁奉了周瑜将令，已经摸到了曹操屯粮之处，放火烧起粮来了。曹操是叫苦不迭呀。而此时烟火里钻出了一只小船，黄盖提刀站在船头，正四下寻觅曹操。幸好张辽驾着一只小船到来，保护着曹操向岸边飞驶。黄盖在火光中瞥见有一个穿大红袍的人下了小船，料定必是曹操，便拼命赶过来，大声地叫道：“
曹操不要走，黄盖来也！”
张辽见了，忙弯弓搭箭， 对准黄盖射去。这时风声正大，黄盖没有听见弓弦响，这一箭射来正中肩窝，翻身落入了水中，被后面的士兵救起。再说张辽救得曹操上了岸，只见江面上早成了一片火海，而陆地上的营寨呢，也烧成了一条火龙。曹操只好和张辽带着100多名骑兵在火林里钻来钻去。这东吴兵喊声连天，鼓声不绝，从各路杀来。曹操、张辽正决定奔向乌林，忽然背后东吴一军赶到，火光之中现出了东吴大将吕蒙的旗号。曹操令张辽敌住吕蒙，自己率领其他人向前直奔。忽见前面火把又起，从山谷中涌出一军，大喊着：“东吴领统在此！”曹操吓得丧魂落魄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幸好又有徐晃带了一队人马从岔路上迎来，和领统混战一场，保着曹操向北逃去。走了一程，又有一彪人马从旁而来，乃是东吴大将甘宁。曹操狼狈而逃，又遇到了东吴大将太史慈和陆逊，幸好有张合断后，才逃出了险地。曹操打马飞奔，到天快亮时回头看看，火光已经很远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，问随从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随从说：“丞相，这是乌林以西宜都以北。”曹操见这里山川险峻，树木丛生，在马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随从们都很不解，问道：“
丞相笑什么呀？”
曹操道：“我不笑别人，只笑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。要是我用兵，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，那我就……”曹操话未说完，突然两边鼓声大震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吓得曹操几乎从马上掉了下来。只见赵云大喊着道：“奉军师将令，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”曹操忙令徐晃、张合一起去迎战赵云，自己一拍战马乘机逃跑。赵子龙也不追赶，抢夺了不少旗帜，领着自己的人马走了。天色微明，黑云罩地，东南风还没停，忽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曹操和将士们冒雨而行，衣裳早被湿透了，军士们的肚子咕咕直叫，饿得走不动了。曹操让军士们寻火做饭，割马肉烧着吃。这时雨停了，将士们脱下湿衣在火上烘烤，战马也都卸下了鞍子，在山坡上吃草根。曹操坐在树下，向前后看了一看，又哈哈大笑起来，
哈哈哈哈哈哈。
随从们又问：“
刚才丞相笑诸葛亮、笑周瑜，结果惹出了赵子龙来，我们损伤了不少兵马，不知丞相现在又笑什么呢？”
曹操说道：“我笑这诸葛亮、周瑜毕竟智谋不足啊，若是我用兵，就在这个地方也埋伏一支军马以逸待劳，我们即使逃得了性命，也不免重伤，他们看不到这一步，所以我笑呀。”
正说着，前军后军一起喊叫，曹操大惊，弃甲上马，众军士多有来不及上马的， 只见张飞横矛立马，大喊着道：“
曹贼往哪里逃？”
曹操见了张飞，那是心惊胆寒。众将连忙拦住厮杀，而曹操赶紧骑马拼命地奔逃。等待追兵渐远，曹操回头看身后的将士，多已带伤。曹兵正往前走呢，领路的军士来问曹操：“
丞相，前面有两条路，请问丞相走哪条路呢？”
曹操问道：“走哪条路近呢？”军士回答道：“
大路平坦些，但是要多走50里，小路呢走华容道，路险难走，却要近50里。
曹操令军士上山观望，看两条路上有什么动静。军士回来报告：“
小路上有几处烟火，大路上没有动静。”
曹操听了，传令走华容道。诸将忙问：“
有烟火的地方一定有军马，丞相为什么偏要走这条路呢？”
曹操说道：“用兵打仗虚虚实实，诸葛亮诡计多端，他故意派人在山路上点起烟火，使我军不敢从山路走，他却在大路上埋伏好了等我们，我偏不中他的计。”诸将都十分佩服：“
丞相妙算，人不可及呀。”
于是曹操与众将士便往华容道走来。此时曹军将士一路冲杀，又都穿着湿衣，又冷又饿，在华容道上走了一会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停了下来。正休息间，曹操又在马上扬鞭大笑起来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哈！”
众将问道：“
丞相又为何大笑啊？”
曹操说道：“人都说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我看他们到底也只是无能之辈，若在此处埋伏一支人马，我们就要被活捉了。”曹操话没说完，一声炮响，两边500名马枪手摆开了队伍，而为首一人正是关羽关云长。只见他提着青龙刀，骑着赤兔马，截住了去路。曹军看了，亡魂丧胆，呆在那儿，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一路败北到华容道的曹操，又遇到了关羽关云长，他究竟性命如何？请听下一集《诸葛亮一气周瑜》。